好，各位线上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希望之星安宁疗护关怀中心的徐国兴，很高兴您能够参加今天的电话会议社教育讲座。我们也感谢陈真云药剂师为我们今天提供今天讲座，就是长期使用药物须知。那我们非常感谢他。然后我们在这里很谢谢大家能够参加这个讲座。在我还没有把时间交给讲员之前，让我先介绍希望之星安宁医护关怀中心。希望之星安宁医护关怀中心是非盈利安宁疗护机构，协助全美华人癌症与其他重症患者与家属克服文化、环境、言语和心理障碍，面对疾病，并训练关怀义工，为病人和家属提供心灵支持。希望之星是加州卫生局核准的安宁疗护机构，可以为北加州、旧金山、南湾地区和部分东湾以及中湾地区的华亚裔生命末期病人及家属提供专业医护服务关怀。此外，我们提供的咨询、教育、关怀服务是免费的，对象也不分宗教、言语及社会背景。我们服务的内容包括旧金山南湾地区专业安宁疗护服务、旧金山湾区重症心灵关怀和全美免费癌症电话关怀热线1888-633-8585，从周一到周五上午9点到下午5点，全美免费国语电话会议室重症和癌症教育讲座，于每个月第3个礼拜4下午6点到7点进行，都是今天这个时候我们现在为你们所呈现的。此外，我们还有彩虹小组，都是特别为罹患乳癌和妇科癌症的女性朋友以及康复者举行，每个月的第3个周三上午10点半到12点半在我们的办公室进行，欢迎有兴趣的朋友报名参加。各类的重症专业医疗救护社区讲座，以及提供免费的抗癌咨询和社区的资源。此外，我们还发行希望信源关怀期刊，欢迎您把这些的资源介绍给您的朋友，让各地华人可以使用。接下来我们可以把时间呢快快的交给我们的讲员陈真云药剂师。陈真云药剂师他在美国从事临床药学以及临床医学工作超过20年，工作领域主要是慢性疾病的预防和治疗。他之前服务于 Santa Clara 县立的医院的肝血栓门诊以及糖尿病门诊多年，目前是任职于 Kaiser 医院的 Santa Clara 医学中心，是该医学中心慢性疾病防治中心的治疗专员之一，对糖尿病、高血压以及高胆固醇的防治有多年的经验。那么我们呢现在就是我们是以下是这样子的，我们将有35到40分钟给讲员来说明今天的主题，然后有12到20分钟左右给线上的朋友来问问题。那么现在我们就把时间交给我们陈博士陈郑云要知识。好，陈博士，时间交给你了。
好的，谢谢您主持人。各位晚安，我是陈郑云， 从加州西谷打来。那很高兴今天有这样子的机会能够在空中和大家见面。我很感谢主办单位有这个机会邀请我跟 Phoebe 来参与这次的讲座。原本主办单位邀请的是 Phoebe 我的好朋友来做这次的讲座。那因为 Phoebe 在时间的安排上面有一点困难，所以才会由我来代讲。那所以今天所有的我们讲的内容以及您收到的讲义都是我跟 Phoebe 共同完成的。那待会儿在 Q&A 的环节 Phoebe 也有可能会进来跟我们一起互动一起讨论。那我想呢，今天主办单位会定这样的题目，长期使用药物的须知，可能主要是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全球人口的高龄化，65岁以上的我们所谓的老年人目前已经占了全球人口的 15% 左右。那每一位老年人都至少平均患有1到2种的慢性病，那所以呢使用药物的需要也可能是其他年龄层的5倍以上。根据统计，每5位老人之中便有3位肯定有高血压，1位有高血脂或者高胆固醇，1位有糖尿病。所以这就是我们所谓的三高。那这个三高基本上已经变成了一种全民的疾病。那正好这也是我目前的专业，所以我很高兴在这里有机会和大家分享我的一点点的经验。那当我们一个人同时在处理几种慢性疾病的治疗的时候，用药就会复杂化。同时我们可能跟好几位医师合作，用了医师的处方药，那这几位医师的处方药是不是有可能有重复，有药性有重复，或者是副作用有重复呢？这都是有可能我们需要考量的部分。还有呢，随着我们年纪的增长，你的记忆力认知力可能会有下降的趋势，还有呢生理机能的衰退都有可能造成呢我们在用药时候的一些复杂性。这个生理机能的衰退不见得仅仅是我们常常知道的像肾功能或者肝功能的衰退，也有可能是一些肠胃道机能的改变，吸收代谢的改变而造成营养的摄取或者是药品的摄取上面的一些改变。所以呢我今天主要的讲题就是针对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在您照顾您自己的身体健康或者是您家人健康的时候，有哪些需要注意的事项以及原则，能够有效的避免当您在处理慢性疾病的药物使用的时候尽量避免药物的复杂化。那我的讲题会包括4个主要的部分。第一个就是在看医生的时候我们有什么要需要注意的事情，看完医生以后第二件事情到药房领药的时候有什么需要注意的事情，然后领了药以后拿回家以后服用药物的时候有哪些事项以及原则是需要注意的，这一部分会是我最着重的探讨的重点，因为这个跟大家是最息息相关的。最后是关于用过的针筒以及过期的药品我们要如何的回收。那现在讲第一个讲题，看医生的时候要注意的事项。我们都知道医生的时间很宝贵，他进来看你出去就这么10几20分钟的时间，即使你有满肚子的故事，你有很多的complain 要跟医生讲，他也不见得有时间可以听。那要如何能够有效的运用这10几20分钟时间让医生对您做最有效的判断跟治疗呢？我有几个建议。第一个是做一些功课，在您在看病之前先把你要给医生的问题列举下来写下来，通常一个医生在10几20分钟之内可能能够帮到你的就是 两三个问题，所以不要举个十几项，是事实上那是办不到的。还有呢，平常就要随时准备一个完整的药单，这个药单希望是包括了所有的处方药、非处方药、保健食品、维他命或者中草药，只要是您平常常吃的药品都最好把它列举在上面。这样子到了医生的诊所，打开您的药单，打开您的问题，一目了然，医生可以很快的了解您的状况，而不要花很多时间在询问上面，这样子医生就可以把时间省下来，来帮您做其他的咨询跟诊断。还有呢，千万要记得告诉您的医生，您对什么东西过敏，是食物、药品或者任何的物质的过敏，都要跟医生提醒。有没有抽烟喝酒，是不是在进行什么特殊的饮食计划，譬如说低盐低糖低油的计划，这个医生都需要知道。因为有一些的药品在吸收上面可能会有一些影响，尤其譬如说低油的饮食可能会影响到一些药品的吸收，所以医生需要事前的知道。好了，看完医生以后，第二件事情是我们到了药房取药的时候，我们需要注意哪些事项呢？ OK， 照美国FDA 的规定，所有的药品在药房给您的药品，药师都需要给您做完整的咨询。这个咨询可能包括了药物的功能、服用的方式、用量、副作用以及其他特别需要注重的事项。还有呢，药瓶开了以后如何保存，万一你忘了吃药，错过的时间该如何补吃， OK， 这些都是您可以在药房询问药师的。那当然这里有很多的项目，也许您可能会有一两样忘记了询问，怎么办呢？不要着急，每个药房现在基本上都会准备帮病人准备药品手册，它就是一个打列印出来的完整的药品资料。当你回到家的时候，如果有哪些问题不清楚的话，打开你的药品手册，基本上上面所有的资讯都是会有的。那这是你另外一个很好的一个咨询的方式，把那个药品手册留着。OK， 所以这是关于到药局领药的时候需要注意的事项。接着我们就来谈今天的主要的讲题，就是在家里服用药品的时候需要注重的事项以及原则。有一件事情我要提醒大家的，因为我发现很多人忽略的，就是说每一个药品上面都有药的标签，标签上面事实上有很多的资讯，有收到我的讲义的朋友可以看您的第八页，这里是一个关于药标签上面的一个 sample。 OK，药标签上面规定一定要有医生的名字、药房的名字还有您的名字，千万注意看看这个药品是不是属于您的。虽然说大部分的药房都已经电脑化，所以呢出错的机会很小，可是呢在药房人员装袋子的时候有可能会装错袋，所以千万看一看这个药是不是属于您的，还有药品的名称是不是跟医生当时跟您提的是类似的或者相同的。那所有的药物我们基本上都可以用白开水服用，只有很少数很少数的药品我们会希望您跟其他的饮料一起服用，待会我会做一些讲解。那您今天拿到的药是需要跟食物一起吃还是不可以跟食物一起吃，这个在您的药的标签上面应该会有说明，如果上面没有说明，至少的药品手册上面也会有一些说明。还有哪些药品是可以跟您现在所食用的保健品或者其他的药品可以一起食用，您需要有一些基本的了解。我要提的是有很多的朋友在服用软便剂或者纤维剂，因为年纪大了有时候会有便秘的问题，那 纤维剂的软便剂、纤维剂或者纤维粉这一类的帮助便秘的药品不能跟任何的药物一起使用，最好要间隔两个钟头，因为这一类的药基本上是一种吸收剂，如果它跟您的药物一起使用的话，在肠胃道里面这些药品就通通被吸收掉了，而到达不了您的身体里面。 OK， 所以这是一个例子给您做参考。还有呢，有些药品是不能拿来研磨或者咬碎的，现在越来越多的药厂会把药物制成一天一次或者多天只需要服一次的这种情况，那就是说他们把这个药品做的特殊的处理，让这个药品在身体里面慢慢的溶解释放出来，那如果我们把它咬碎研磨了的话，这个特殊的这个结构就会被破坏，那这样子的话这个药品就没有办法延长它的效果。所以呢，在通常在药单上面或者药的标签上面，你如果有看到有一些特殊的标示，比如说它会说24小时 24 hours pill 或者是 extended release 或者 extended duration，或者是还有它会有一些简写，譬如说 XR XL ER 这些字眼的话，都有可能是一些长效性的药，尽量不要拿来研磨或者咬碎。给您做一个例子，就是说有很多的高血压的药目前已经做到这个程度，像比较常见的像 Cortisone CD Cortisone ER 这些药都是长效性的药，千万不要磨碎或者咬碎。还有一些糖尿病的药也有做这样子的处理。那当然如果您吃了药以后有任何的异常的反应，尽量赶快跟医生或药师联络，除非这个异常的反应或者异常的作用对您造成的非常身体的不适，要不然我们会建议不要任意的停止使用药品，因为某些药品必须要经过一个很长时间的在身体里面的作用才能发挥显著的药效，所以有时候病人说我吃了几天没有效我就把它停了，那这样子有时候是还没有等到最好的时机来让药品发挥药效的。还有就是呢，如果呢有发现有异常的反应，你把药效停了的话，有一些药会有一些反作用，我们叫做 rebound， 尤其是像一些高血压的药，如果你随时把它停止下来停药的话，有可能会有我们所谓的 hypertensive rebound， 就是血压突然的增高，那这样子也是很危险的。那在第八页里面，这个我附上去的这个标签上面还有一些很重要的资讯我要跟大家分享，就是说标签上面一定会有第一个您的药的名称、药的浓度或者它的分量，还有第二个服用的方式，第三个有多少次您可以续药 refills， 还有这个药的有效期限是在什么日期上面，这些都是非常有用的资讯，所以千万不要把药罐子随便丢掉了。好的，那这是关于一般服用药物的注意的事项和原则。那还有就是我要解释一下为什么有些药需要在饭前吃，有些药需要在饭后或者饭中使用，为什么有些药希望在早上或者晚上服用呢？通常我们建议在饭前服用的药都是因为那个药物可能如果跟食物一起食用会影响到药物的吸收，所以希望在空腹的时候使用，或者是这个药物本身对肠胃的刺激性比较小，所以呢他不介意可以跟在饭前空腹的时候使用。那饭前的定义基本上是在饭前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之间可以食用，不过这也不是绝对的，待会我会做一些例子，有些药物可能在不需要等半个小时或一个小时之前，有些药可能在5分钟10分钟之前，或者是在您在吃第一口饭菜的时候使用也是可以的。那这些资讯在您的药物手册上面应该都会有一些解说。那至于饭后需要吃的药，通常是希望 借由食物来帮助药物的吸收，或者减少肠胃的不适。那饭后的定义或者饭中的定义是指在吃饭中间或者吃饭过后一个小时以内把食物吃下把药物服用下去。那这个一个小时的期限也不是绝对的，有些药也可以在这个吃饭的中间就随时把它服用下去也是可以的，所以你要跟医生最好做一个确切的咨询，来做适当的了解。那接下来，因为我的专业是在糖尿病、高血压跟胆固醇方面的控制，所以呢，我做了一些举例给大家做参考。关于糖尿病的用药，在第十页上面，我做了一些适合在饭前使用的糖尿病的用药的表格。口服药如果是在30分钟之内使用，对糖尿病的控制主要是作为饭后血糖的控制。我这里列举的这些药物呢，通常都是拿来做饭后血糖的控制。那如果能够在饭前把它吃下去，到了您开始吃饭的时候，药物已经发生作用了，那对饭后血糖的控制就会是比较有效的。那至于针剂，我在右边列举了一些针剂 ，OK， 有可能是在5分钟到30分钟里面需要注射。那这个至于是应该在5分钟还是30分钟还是10分钟里面注射，那每一种药物不一样。那我的建议是，您仔细研读药物手册，或者跟您的药师询问，因为有一些药确实的是需要在5分钟或者10分钟里面就注射，有些药呢，您最好可以要等到15到30分钟的时候再注射会比较有效的。那我今天就不做一一的讲解，如果待会有问题的话，我们欢迎提问。那还有呢，接下来第十一页我做的就是关于适合在饭中或者饭后使用的糖尿病的用药，不多，只有两个。第一个就是我们最常见的 metformin， 或者称为 glucophage， 这一类的药，我们建议您在吃饭的中间或者吃饭后马上服用的话，对于肠胃道的不适会有很好的缓解，所以建议在饭中或者饭后使用。另外一个不是那么常见的药叫做 acarbose，OK， 这个药呢，或者我们称为它 precourse， 这个药呢就建议是在跟第一口饭菜一起服用，效果最好。这个决定呢，到底是在什么时候服用，基本上是跟着每一个药的药性跟药效来决定的。那除了以上的两类的药，我列举的关于饭前或者饭后应该使用的药以外，还有很大一部分的糖尿病的用药是不需要分饭前跟饭后的，只要是定时定量即可。那因为这一类的药非常的多，所以我们在这边不做一一的说明。所以以上是关于糖尿病用药的一些基本的原则。再来呢，我想要利用一两分钟的时间稍微谈一下关于糖尿病的饮食，因为这是我主要的专业，那我在我工作上面碰到很多这样子的问题，所以我想要借这个机会来做一个说明。很多病人问我到底哪一些食物是会引起高血糖， OK， 我现在要跟大家说明的就是主要会引起高血糖的食物是在碳水化合物之中的淀粉和糖分。碳水化合物是一个食物营养的总称，它不只包括了淀粉和糖，它还包括了譬如说酒精性的成分，或者是食物纤维。那这两类的成分并不会直接引起高血糖，而是在淀粉和糖类的摄取上对血糖有直接的影响。那把淀粉跟糖类归纳在我们食用的饮食上面，我把它做一个列举给您做参考。什么是淀粉呢？我们知道米饭、面麦这些谷物制造的产品有很高成分的淀粉， 所以只要是任何由谷物来制造的产品，我们都要注重它的摄取的分量，因为它有很高的淀粉含量。还有呢，有些朋友可能不知道，豆类也有很高的淀粉的含量，像我们吃的红豆、绿豆、花豆这一类的豆类也有很高的淀粉的含量，摄取呢也要注意它的分量。至于什么样的分量是合理的呢？这个就牵涉到您的性别、您的年龄。那我建议您跟您的医生、跟您的糖尿病的专科的指导员做一些咨询。还有呢，很多人不晓得，含有淀粉的根茎瓜果类也有很高的淀粉含量，譬如说地瓜、南瓜、马铃薯，或者我们称为土豆、树薯、玉米这一类的食物都有很高的淀粉含量，它们不属于蔬菜，它们属于淀粉。那所以我再说一遍，淀粉类的食物包括了谷物，包括了含淀粉的根茎瓜果以及豆类，这一类的产品都要做适量的摄取，不要过量。尤其是南瓜，我有很多的病人告诉我说他们听说南瓜对身体很好，可以无限制的摄取，对糖尿病不会造成影响。我要告诉您，这个资讯是错误的。南瓜比例上来讲可能会比米面要好一点，因为它有很多的膳食纤维，可是它也是不能无限制的摄取的，因为它里面的淀粉含量还是很高的。所以除了淀粉以外，那我们再谈一谈糖类。很简单，如果是您吃食用的食物是含糖的、甜的，不管是食品还是饮料，这一类的食物都很容易的增加身体的血糖。那可能还有一些朋友不知道，牛奶、奶制品跟水果里面也有含有很高的糖分，所以这一类的食品也要做一些严加的控制。好的，这是关于糖尿病的药品跟饮食的一些很简单的介绍。接下来我们来谈一谈高血压的用药。基本上大部分的高血压的用药都没有饭前饭后的规定。国家有一个标准的建议，就是说如果您一天只服用一种高血压的药品，那我们建议您是晚上服用，唯一的例外就是利尿剂。如果您在服用利尿剂的话，因为利尿剂顾名思义很让您很容易会频尿，所以呢我们建议白天使用，不要晚上使用。除非您是夜猫子，那可能就没有什么差别，您随意 OK。 否则我们建议利尿剂是白天服用，其他的药品如果您只吃一种药品的话，那就选择晚上服用。如果您在现在服用两种高血压的药品，那我们建议您是把它分开来，早晚各一。如果您现在服用三种以上的高血压的药物的话，那我就建议您平均分配，早晚平均分配。如果是三种就早上一种晚上两种，如果是四种就早上两种晚上两种。那如果是您发现您服用的药品的副作用可能包括了容易累或者容易入睡的话，那这一类的药品我们就建议选择晚上服用。如果您服用了以后觉得没什么差别，对您的体力没有什么差别，那早晚服用都行，就是把它平均分配就可以了。那当我们开始服用高血压的药物的时候，最好家里随时准备一个血压计。这个血压计除了量你的血压以外，还可以测您的心跳的速度。千万要注意，如果您心跳的速度超过了标准值，那就是在60到80下一分钟这个范围以外的话，那必须要跟医生联络。主要是因为有一些的抗高血压的药物会影响到您的心跳，那所以医生必须要知道您的反应。 OK， 这是关于高血压服用高血压药物的一些建议。接下来我们来谈胆固醇。 OK， 在我的工作上面，我碰到很多病人问同样的问题，就是到底我该不该吃降胆固醇的药？我的胆固醇并不差呀，为什么医生要我吃降胆固醇的药？那我在这里要跟大家报告的就是说， 今天国家标准并不是以您目前身体里面的胆固醇的浓度来决定您是否需要吃降胆固醇的药，而是根据您未来十年中风的几率来决定。如果您未来十年中风的几率超过 7.5% 的话，那我们就建议您服用降胆固醇的药。即使您的胆固醇不是太高，我们还是建议服用，因为研究发现服用降胆固醇的药是可以有效防止或者减低中风的几率。那这个十年的中风几率是怎么算出来的呢？这有一个很复杂的公式，那您只要请问您的医生或者您的专科的心血管的医生或者是您的家庭医生，他们都一定有办法可以告诉您预测出来您的十年的中风的几率。那有些病人说，我不是不愿意吃这个药，可是听说这些药的副作用很大，是不是这样子的呢？那我想跟您报告的就是说，没错，曾经有报告指出这样子这一类的药物是有可能伤肝的，可是呢这个几率其实非常的小，低于1%。那又有病人说，我的医生告诉我说这一类的药会让我肌肉酸痛，甚至会造成肾衰竭，是不是有这样子的可能？那我要告诉您的是，是的，是有可能有这样的副作用，我们称为横纹肌溶解症，可是它的几率非常非常的小，小于 0.1%。 所以也就是说，当您的医生建议您服用降胆固醇的药，一定是因为您中风的几率很高。那考虑到您中风的几率那么高，再考虑到副作用的几率这么小的情况下，医生才会建议您服用。所以呢，如果医生告诉您您中风的几率高于 7.5 甚至高于10的话，我就会建议您审慎的考虑要服用胆固醇的药，不要再迟疑。还有，我有些病人会告诉我说， Win， 你告诉我是不是有一种特效药，有哪一种药它的效果特别好，或者它副作用特别小，有没有这样子的药呢？我的答案是没有的。因为目前国家标准建议的降胆固醇的药，我们称为 statin S-T-A-T-I-N 这一类的药，它都是属于同一个家族的药，它的作用与副作用都非常的类似，所以并没有哪一种特别比另外一种好。那当然有可能，如果说您用的药量比较小，那副作用得到副作用的机会就可能比较小一点，不过这也不是绝对的。好了，这就是关于降胆固醇的药到底该不该吃的我的一些解答。那接着我们来谈一谈如何预防药物与药物之间，以及药物与食品之间的冲突。我通常建议食用药物，就像我之前说的，您服用药物的时候就用水，不要用什么特殊的饮料，尤其是像葡萄柚汁、咖啡、含酒精的饮料或者是乳制品，尽量不要混合一起使用。唯一的特例就是钙片，我们都知道钙片可能跟牛奶或者乳制品一起使用，它的吸收效果会比较好，不过这样子的特例非常的少，所以呢尽量不要跟一些特别的饮料一起使用。葡萄柚汁，除非您非常非常非常喜欢喝葡萄柚汁，我还是建议您尽量避免。虽然有研究说您可能喝半杯、一杯、一天半杯或一杯的药量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可是呢我是觉得说我们不用take 这个 chance， 就尽量就是避免食用，免得造成用药的复杂性。还有呢，如果您同时在服用多重的处方药，还有您在服用一些中草药、非处方药或者保健食品呢，怎么样才能避免这些药品的互相的交互作用而影响到药效？我的建议是，您最好使用同一个药房，跟药剂师取得很好的联系。当您到药房的时候，把您所有您目前在使用的食品、药品或者是非处方药都告诉药剂师， 大部分的药房现在都有一个电脑的 program 可以帮你做筛检评估，这样子就很可以很有效的告诉您，您目前吃的处方药跟非处方药是不是可以同时使用，或者有什么禁忌。唯一的比较困难的是关于中草药，因为研究并不是那么多，所以我相信药房并没有办法给你很好的解答。那我的建议就是说，尽量中草药不要跟处方药一起服用，只有这样子。 OK， 那这是关于预防药物以及预防食品跟药物之间冲突的一些建议。接下来我想谈一谈关于作用跟副作用。 OK， 药品的副作用，药品的副作用事实上千百种，我今天也没有办法一一的列举，我想要举的是几种比较常见的副作用来提醒您的注意。我们都知道很多的止痛药、抗生素或者是一些肌肉松弛剂、安眠药，甚至一些神经性的治疗神经痛的一些药物，都可能让你觉得头晕想睡。当您在服用这些药物的时候，千万记得不要做一些危险的动作，譬如说开车或者是做机器的操作，免得危险。还有呢，有些药物吃了就是容易胃痛想吐，怎么办呢？是不是一定要在饭前吃？可不可以饭后吃呢？我想举的例子是铁片，很多人都服用过铁片，铁片是拿来治疗贫血的。那在铁片的包装上都会告诉您说，最好是空腹食用，最好可以跟酸性饮料像柳橙汁一起使用。可是因为很多的病人在服用了以后会发现说很难，肠胃很难接受，所以呢现在我们在药房里面已经做了一些调整。我们会建议我们的病人朋友呢，如果是中老年人的话，就饭后使用，不要 take a chance， 因为很多病人饭前使用造成的胃溃疡或其他的问题得不偿失。只要呢您注意说像铁片这样的药剂不要跟牛奶一起使用就可以了。 OK， 跟其他的饭菜一起使用是 OK 的。还有呢，很多药品会造成便秘，上面我提的止痛药、安眠药或者是抗生素等等的，还有很多很多的像抗忧郁的药或者抗躁郁的药，这些药都可能引起便秘。所以呢我的建议是预防胜于治疗。怎么预防？多喝水，多吃膳食纤维，也许吃一点软便剂，吃一点纤维定，或者是还有其他的通便药都可以尝试。我在这边不做详细的说明，因为那样花很多的时间，如果待会有问题也可以提问。不过我的建议是跟您的药师咨询，在药房里面有很多的选择性的。接下来我们来谈万一忘了吃药怎么办。 OK， 目前大部分长期使用的药物都是做成一天一颗或者一天两颗的情况，很少需要一天三颗到四颗这样子的频繁。所以呢我有两个原则给大家做参考，第一个就叫做12小时原则。如果您一天只需要服用一次的药物，当您忘了服用的时候，如果在12个小时里面记起来就把它补上，如果超过了12个小时就算了，就等下一次的服用时间吧。如果是一天要需要服用两次的药物，那我就建议您用6小时原则，在6小时里面记起来把它补上，超过6小时就算了。千万记得不要两份的药同时服用，这样子可能会有反效果，因为毒性可能会增加。所以这是我给你们很简单的一个建议，叫做12小时跟6小时的原则。还有一个我觉得很好用的，就是现在大家都有手机， OK， 也许可以在手机上做一点提示，把你的 alarm 设好，早上晚上中午来提醒您什么时候该用药，这样子就比较可以避免忘记服用您的药物。 OK，到目前为止我刚刚提的都是关于在家里服用药物的需要的知道的一些事项以及原则。我希望对大家有一些 帮助。那接下来还有几分钟的时间呢，我想要 cover 的是关于医药保险上对于药物的一些规定，还有药品的储存、药品的期限以及针筒及过期药品的回收。那有，我想很多人有这样的经验，医生给你一个处方，你带到药房去，药房说哦对不起，这个药你的保险不会给付，你必须要自己掏腰包。那如果是很少的钱，那我们也就算了，万一是很贵的药品，负担不起的怎么办呢？我要跟大家报告的就是，事实上大部分的保险公司都有一个特例可循，如果您的医生可以写一封信或者填一个表跟保险公司解释说为什么您特别需要服用这个药物，做一个特别的申请，我们称为 prior authorization PA， 也许您的保险会做一个特别的准许。 OK， 那这个手续上来讲应该是医生填表交给药房，药房送去给保险公司来取得答案。那所以呢，您可以跟药房跟医生密切联系，来决定是不是可以做这样子的争取。那还有呢，一般的保险公司是不会准许非处方药，就是我们说 over the counter 非处方的药。那这一类的药通常是要自己掏腰包的，唯一的特例可能是阿司匹林，有几个特别的保险是可以帮忙出阿司匹林的钱，可是大部分的保险公司是不会准的。所以呢，如果是非处方的药，我就建议您不用麻烦去申请那个 prior authorization， 自己必须要负责这个这一部分的药钱。还有呢，有一个很简单的规律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什么时候可以去续药。有时候我听到我的病人说他去药房一趟两趟三趟总是拿不到药， OK， 为什么拿不到药？因为太早了，药房跟保险公司没有取得同意，所以保险公司不准许你续药。所以我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大部分的保险公司都有一个规则，要等到您剩下10-15% 的药份的时候，他们才会愿意给付下一次的续药。那举个例来讲，如果您一次去药房取的是90或100天的药份的话，那可能要等到您剩下10-15天的药量的时候，您才可以去药房续药。如果您一次取的是30天的药份的话，不是90天的药量的话，那可能你就得等到剩下3-5天的药量的时候，药房才有办法再帮你续药。所以不要去早了，去早了有时候也是白跑的。那有时候您可以跟药房打个电话，确定药是已经做好了，您才到药房去取药，省得白跑一趟。好的，这是关于保险的一些规则。接下来我们要谈的是药物的储存，这个大家可能都明白，大部分的药品最好就是储存在室温、干燥、避热、避湿 OK 就可以了，不需要特别的处理。那当然有很少部分的药可能是需要冷藏的，非常非常少的药是需要冷冻的。那像需要冷藏的药可能是像一些针剂，像糖尿病的病人可能是有一些针剂是需要冷藏的。那这些资讯在你的药的标签上面，还有呢药品手册上面都会有详细的说明 OK， 千万要注意看一下。还有呢，尽量把您的药放在原来的包装的罐子里面，不要随意的分装。那药品打开以后呢，里面的棉花球就可以丢掉了，不用再把它放回去。内服药跟外用药尽量的分开存放，以免误食。还有尽量不要放在小朋友能够拿得到的地方，免得小朋友把它当做糖果吃了。 OK， 这是关于药品储存的一般常识。接着我们来谈药品的期限。我20几年前在药房工作的时候，常常有病人来问说，我的药刚刚过期了，可不可以继续使用？那我要跟大家报告的就是说，事实上药厂他们在出厂的时候， 他写的药效只能保证你在这个安全的期限里面这个药是有效的，这个厂商并没有办法告诉我们说过了这个期限以后这个药的情况是怎么样子的，是不是今天过的期明天就完全没有效的呢？可能也不见得。可是因为我们没有这方面的资讯，药房没有这方面的资讯，所以我的建议是您不用到药房去询问这样的问题，因为没有人可以给你答案。所以呢，最好就是按时服用药房给您的药品，过了期就不要再使用了，以确保您的健康。那过了期的药品呢，千万不要随意丢弃，以免造成环境的污染。在下面的两页讲义里面，我列举了一些网站是可以让您咨询关于药品还有用过的针筒的回收， OK。还有就很重要的药品的回收跟针筒的回收是在不一样的地方，所以千万把这两样东西分开来包装，分开来回收。OK， 如果您查询了这上面的网站，还是没有找到适合的地点做药品或者是针筒的回收的话呢，那也不要着急，大部分的医院都有这样的资讯。还有呢，您的 local 的垃圾公司，还有 local 的警察局或者救火站也有可能有这样的资讯，打个电话问问看。到国家的规定，在每个地点、每个地方、每个城市都应该要有这样的回收站，所以一定可以找到解决的方式的。好了，这就是关于药品的跟针筒的回收的资讯，那也是我最后一章的讲义，这是我今天主要准备的资料，那希望对大家有一点点的帮助。那接下来呢，我想主持人会开放提问，在主持人提问之前呢，我要做一点点的说明，就是如同主持人刚刚介绍的，我的专业是在于慢性疾病的防治跟咨询上面，这20年来我没有在药房工作过，所以虽然药房里面可能有上千种的药，我理解的平常经常开的处方也是有限的，所以待会咨询的时候有问题的时候，我有可能有一些您在用的药物可能是我不理解的，譬如说chemotherapy 化疗用的药，或者是一些特别的疾病，譬如说鼻肝、膝肝这一类特殊的药物，或者是特殊的疾病，譬如说关节风湿性关节炎 ，OK， 有一些特殊的这些贵重的药品，我并没有接触，所以我先跟大家说明一下，希望大家能理解。谢谢。那现在我就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那 Phoebe 也来到了现场，所以我们待会儿可以一起回答大家的问题。
好，非常谢谢陈博士这么详细的跟我们说到长期使用药物各方面的注意的地方。好，如果线上的朋友有任何问题想请教讲员，请你按星号61按个键。那你按完星号61三个键之后，我这里有一个电脑的荧幕会显示有人排队要问问题，当我宣布你的电话号码最后四个码就是最后的四个 digit 的时候，那个时候你就可以发问了。等你提出问题之后，我会把你的电话消音，让讲员可以回答您的问题。如果您有后续的问题，也可以再按星号61三个键继续排队发问。那么现在我们就开始我们现在呢看看有谁愿意发问的，都可以用这个星号61来问问题。好，现在我看到有一位就是那个号码最后四个码是5838这个码的朋友， 那请你可以啊，现在可以发问了，5838的朋友。
医生您好哈，我想我的问题是，我以前从来没有吃过胆固醇高血压血糖的药，那我上一次去验血的时候胆固醇大概203，大概可能坏胆固醇高了一点，医生就开了胆固醇的药给我吃，可是朋友都说那个药不能吃，一吃就一辈子都要吃了，所以我大概隔了一个多月以后，我就是只有吃肉吃虾的时候才吃，平常没有吃，然后再去验血的时候就变成是180几，医生说很好，你继续吃，可是我不敢告诉他我并没有天天吃这种状况。我昨天又回去看医生的时候，医生又开了一个单子说你6个礼拜以后再去验血，但我就老实跟他说其实我没有天天吃，他就跟我讲说你现在开始要天天吃，6个礼拜以后验血以后我们再决定。所以我就想问说我之前自己停药了的这种状况，我想一般人大概都不喜欢天天吃，那是不是真的像人家说的一旦吃下去以后就一辈子都得吃了？
好的，谢谢。那我简单的回答一下，基本上所有的长期使用的药物都是要长期使用的，就像您吃饭一样也是要吃一辈子的。那您如果有高血压，那当然要长期使用高血压的药，您如果有高糖的话，有糖尿病也是要长期使用糖尿病的药。那同样的胆固醇也是一个长期对身体的一个威胁。 OK， 我刚刚听到您做的事情，事实上我也身边也有朋友这样子的做法，就是说您在吃比较油腻的东西，您就把那个药吃下去，希望说的这个药对您的油腻的这些药食品里面的那个胆固醇有一些帮助。我要更正的就是说，您今天吃药吃下去不是马上就可以有作用，您今天吃下去的药可能要过2-3天以后在身体里面才可以帮到你身体的胆固醇的制造跟减缓。所以呢，不见得说是您今天吃的药对你今天吃下去的这些食物是有帮助的。所以呢，您这样子的做法也许对您的胆固醇的浓度有一些改进，可是并没有办法预防您今天吃下去的那些高胆固醇的食物不会在你的血管里面造成囤积，这是两件事。当然我们希望你定时定量的吃这个药，那样您的身体里面血管里面的胆固醇才不会做囤积，才不会把血管阻塞。那您如果只是偶尔吃的药的话，那效果是不显著的。那也许数据上来看是好的，可是并不见得对你的健康是有什么帮助的，这是我的想法。 BB 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建议？
我只想刚才问你一下，你说你203和180是指的坏的胆固醇吗？还是你整个胆固醇的
总胆固醇
标？
是总胆固醇。以前我的好的胆固醇有大概55到60，后来那一次203是好的胆固醇只剩下48了，所以医生才让我吃药。
还有一些建议就是你多做运动，还有改良你的饮食的习惯，有些时候运动可以帮助你的好的胆固醇增加。然后坏的胆固醇呢也可以因为你的饮食会有所改变。有些人不愿意吃药我可以理解，但是那你就要在生活的那个你的饮食还有你运动上面要有所改进。
还有就是我刚刚提到的，医生要建议你吃胆固醇的药，目前用的并不是这个数值，你刚刚说的203、180，这个数据重要，可是这个数据不是完全决定您吃药不吃药的原因。您需要做的一件事情是要求医生帮你算一下你的10年的中风几率 ，OK， 来决定您是不是需要吃降胆固醇的药，这是比较客观的，好吗？
好，现在呢，我看到有一位是7988，你的最后四个码7988，请你问问题呢。
好，请问听得到吗？
听到。
听得到。
哦，好，谢谢，谢谢您，两位今天的演讲。那个我，吃药吃了很久，因为我各式各样的毛病都有，从血糖到胆固醇到 triglyceride， 血压药，跟吸血药我都在吃。那我最近发现，不知道是不是我吃了药的这段时间，什么都控制的比较好，比以前好一些，所以我的血压早上起来量的时候，好像 lower than 这个100的时候有蛮多时候的。那我不知道说是不是因为我其他都控制的好了，我血压也会变得比较低一点，是不是有这种可能性？那我应该跟医生怎么？我有很多个医生，所以我不知道说应该跟哪一位医生讲我血压的事情。
好，谢谢您。对。好，我先回答第一个问题，就是说您说您把其他的都控制好了，是不是血压就有可能降？是的 ，OK。当你的血糖很高的时候，你想象血糖像一堆糖浆留在你的血液里面，你的血液就会变得比较浓稠。我们在课堂上教我们的病人的时候，我们就拿一瓶糖浆放在罐子里面给他看，说你看你的血糖400的时候，你的血就像糖浆一样。那你的血这么浓的时候，你的心脏要把它打上来的力量就要更强一点。所以呢，血糖高的时候血压是会往上高的，当你的血糖控制住的时候血压是有可能下降的。当然还有一个很大的可能是您用的高血压的药过量了。我不好在这边问您的年纪，所以我就以最基本的方式该告诉您，如果您的年纪在60岁以下 ，OK， 您的血压只要在130跟80以下就够好了 ，OK， 不需要到100以下，所以就说100到130都可以，它低于100我觉得太低了。那如果您是60岁以上的朋友，您的血压事实上可以到140、90以下都算是正常的。那当然有一些特例，譬如说我先生他的血压永远都是90、60，他从年轻就是这样，他也不觉得头晕，也没有什么问题，也没有在吃药，那我们不把他算上。如果说您因为吃了药让血压，尤其是那个高血压，血压有两个值，那个高血压低于100的话，我觉得太低了。你要跟哪一个医生联络，那要看您有什么医生，你是不是有高血压的医生，还是有糖尿病的医生，还是都没有，您有家庭医生，那就跟家庭医生联络。这个国家标准每一个医生都了解，所以呢每一个医生都可以询问，如果都没有人可以询问，就是家庭医生最简单，好吗？
好，谢谢陈博士的解答。在线的观众，如果你有问题，你还可以按这个星号61来问问题的，欢迎大家来问问题哈。陈博士，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因为刚才最好就是你说鼓励我们拿药的时候，最好是同一间的这个药房嘛哈，然后因为他们的那个电脑呢可以做个整体的屏，那么如果我以前都没有这样的做法，那么我比如说我家里一大堆的药，那我现在还可以过去再找他，要求这样子的，看看有没有冲突。
当然可以，你可以把你所有的药品列举出来，交给药房，让他去帮你查询。没有药房规定说你所有的药都是要从他这边，取得你才可以做这样的咨询。你只要把你的药单交给他，也许他没有办法马上告诉你这样的资讯，可是他可以打到电脑回头再给你这样的解答，是可以的。
哦，好，非常谢谢陈博士。
不客气。
现在有一位听众他想问问题，好，听众，你的最后那个四码是4673，请你可以问问题了。
好，我想问你刚才讲说 那个药物如果过了期的话，就不要使用。那我现在的问题就是，过了期是过多少？我知道您刚刚也没有说过多少，但是比如说有一项止痛剂啊什么，我们以前曾经用过，也许是一七年的九月曾经用过，然后现在过了这几个月，那现在身体又有疼痛，那想要使用它是不是还是可以呢？还是绝对不要使用？就是如果使用这些过期的药物，会有什么不好的？
好的，谢谢您。事实上，很多的过期的药物，它到底会产生什么样的反应，我们并不知道，因为药厂不负责帮你做这样的研究。可是有几种特别的药我需要提的，一种就是阿司匹林。阿司匹林如果过期了的话，它的那个药性会受到很大的改变 ，OK， 千万不要服用。还有呢，现在比较少的一种抗生素叫做tetracycline， 这一类的药也是千万不能服用，因为它的药性会做一些改变。那这是我们在目前在市场上面比较知道的两种被研究出来吃了过期的药会有很严重的后果的药。那至于您刚刚提的，譬如说您说止痛药 ，OK， 如果不是阿司匹林，那可能就是Tylenol 或者是 Ibuprofen 这一类的over the counter 的这些止痛药。从我的角度来讲，我没有办法告诉你。那我也跟我的病人同说同样的话，我说我的责任是确保你的安全，你绝对不可能从我的嘴巴里面听到说我告诉你说没关系，这只过了三天，你继续吃吧，我不可能讲这样的话 OK。 那还有呢，就像有些眼药水，这个很重要。眼药水因为它过了期后变得直，你把它点到眼睛是我们全身最敏感的部位的话，那就非常的危险，千万不要用过期的眼药水。那我的回答等于没有回答，我了解 OK。 我们通常所谓的过期就是照着药瓶子上面的日期，过了那个日期就不要用了。那是不是过了两天，只过了两天你可不可以使用呢？那您要自己做这样的决定，我在空中不可能给你做任何的 endorsement，抱歉。
好，我们谢谢陈博士，也谢谢陈博士的朋友 Phoebe， 今天呢，跟我们一起节目好的来分享这个关于长期用药的一些的注意的事项，我们非常谢谢。那么我们非常谢谢两位，也非常谢谢在线的所有的朋友。那么呢，下个月我们呢，其实我们邀请了黄仁纯神经专科医师，那么呢，他会讲这个帕金森氏病和晚期病患的照顾。那么如果有兴趣的朋友，那么请参加，也欢迎大家也把这个免费的社区资源介绍给您的朋友。那么请有意参加的朋友到我们的网站heartofhopehospice.org 上面上网报名未来的讲座。谢谢各位，下个月再见，也再次谢谢陈博士还有 Phoebe， 谢谢
你们大家的时间，晚安，
谢谢。